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每周一到周五在空中透过 Podcast 跟大家聊一聊财经相关的软性议题。当然邀请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因为呢我准备了一个好礼要送给大家庆祝双喜临门。哪双喜？老师啊，你个生囝哦？不是啦，是我的 LINE 粉丝突破10000人，我的 YT 订阅突破20000人，所以我准备了一份好礼要送给我们的这个粉丝们哦。那你只要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输入168就可以领取这份好礼哦。好，那这个战争的情势怎么又扩大了呢？伊朗首次直接对以色列领土发动攻击啊。那世界各国领袖也纷纷敦促大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这个加剧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和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你看从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也是没完没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加萨走廊的事件也没有停，那以色列如果又要再跟伊朗开战，不是又拉另外一条战线了吗？那以色列的暂时内阁14号晚上召开了国安会议，据说啦是赞成对伊朗进行反击哦，但目前反击的时间跟规模有一些分歧哦，有一些分歧。哎呀，这个以色列的现实也迫使这个鹰派的总理尼坦雅胡啊，不能不做出反应哦。联合国安理会啊也召开紧急会议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也警告各国不要报复伊朗，这样会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哎，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以后是不是敢吵敢闹的人就有糖吃呢？那他也说世界经不起更多的战争哦。那以色列跟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也互控哦，这个双方啊就互控对方哦，是中东和平的主要威胁。那各自呼吁向对方实施制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也要求安理会将伊朗的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哦，要趁早对伊朗实施一切可能的制裁。那七大工业集团领导人也举行视讯会议哦。那会后联合声明是说，伊朗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并有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局势升级，所以他们已经随时准备要采取新一轮的措施啊，对破坏该地区稳定的新的行动要来做出反应哦。那美国现在是希望说G7 的领导人讨论到一致性，如何对伊朗进行制裁。但是说实在，透过制裁，就是说他打你，你不要打回去，我们想办法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制裁他。这样的逻辑应该也是对了。那以色列暂时内阁结束了国安会议之后，还没有回应伊朗要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任何决定，短期内应该会重新开会。那暂时内阁成员也声明说，以色列会以适合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让伊朗付出代价。这个也是感觉似乎是不是要开战了哦。那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勒纳则对媒体表示哦，军方向政府提交了一系列广泛的选项，以军的回忆是进行打击或不进行打击，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有没有可能？那美国现在是不愿卷入冲突，所以以色列也有可能推迟对伊朗的反击，不过很难忍气吞吞忍气吞声哦，因为毕竟以色列在遭受他国攻击的时候，传统上都是采取零容忍的一个政策哦。那一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了解通话情况的人士，消息人士啊，也透露哦，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告诉这个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哦，以色列哦别无选择哦，别无选择，只能对伊朗 周末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做出反应，做出反应。那4月13号，当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4月13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50架，接近这个数字，无人就是攻击无人机和导弹，去报复4月1号，没错，就是愚人节当天，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大院进行的空袭，那导致一名伊朗高级将领死亡，导致死亡。那以色列说，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是在以色列领空之外被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约旦和沙特的军队拦截的。那所以到底怎么样呢？那当然拜登是希望说不要再进行反击，所以他也说不会对以色列，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反击。那这个通话当然看得出来，这个还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发生，那美国是不寻求局势的一个升级啦，但应该是还有很多的要想办法看怎么去处理对伊朗构成的一个威胁。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这是伊朗对以色列领土首度进行的军事攻击，那也警告美国不要插手。那美国在中东的防空系统也拦截了部分伊朗无人机。那拜登是表示说，对于以色列的安全还有抵御伊朗威胁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的。但基本上是不是要真的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动作，目前是大家是没有共识。那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也表示，他担心以色列可能锁定伊朗的核子设施，所以那以色列将对伊朗上这个等于是做出反击了。那伊朗基于这个安全考量，也关闭了核子设施，直到局势完全平静为止。那至于说是不是以色列会袭击伊朗核子设施，大家也确实担心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势。毕竟伊朗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跟导弹攻击，虽然没有什么伤亡，但是基本上以色列会不会报复，我觉得可能性很高。那应该也会针对，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摧毁它的核设施，这样基本上可以达到目的，也有台阶下，但是又不会伤及平民，然后导致这个冲突的扩大。不过目前看起来，如果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个任务其实还是相当的艰巨，而且美国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支持啊。那伊朗这些年大部分透过代理人，好像哈马斯或是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进行对抗，所以这次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的攻击，算是事态很严重，那因为主要还是因为4月1号以色列炸毁了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造成了7名军官丧生，那伊朗也誓言要报复，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这个大批发射无人攻击机的一个事件，但也随即发表报复行动结束的一个声明，也希望说此事件就能够降温了。那这一次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攻击大部分都被拦截，那只是说以色列不愿意去吞论蕊啦，就容忍这一次的针对他们本土发动的一个袭击。以色列的前特工啊，这个也是一个军事分析师啊，就说以军已经将针对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报复，不过不会针对民用设施。那目前双方并非没有将冲突降温的台阶下，因为伊朗的袭击也造成了以色列青少年的轻伤。那以色列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军用机场啊、导弹发射场啊或无人机工厂，只要不造成平民的伤亡，双方的军事行动应该就有可能趋向和缓，乃至于平息。那伊朗现在是用一个可控的方式在打击以色列，当然也是不希望以色列进行实质性的一个报复，例如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可能也会损害他们的核武计划。那如果伊朗 如果以色列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其实很可能就会针对核设施，很可能就会针对核设施。以色列曾经有两次在中东对敌对国家进行核设施的打击，第一次是1981年6月歌剧院行动，以色列空军用8架 F-16 跟4架护航的 F-15 战机摧毁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奥斯拉克核反应炉。那第二次是2007年9月的果园行动，简称 Operation Garden。那以军 F-15I 的战机在电子战机的协助下，是轰炸了叙利亚核反应炉以及护卫它的 SA-15 防空导弹阵地。所以按照过去的例子来讲，确实，以色列曾经确实有针对核设施打击过。那目前以色列是还没有宣布任何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不过已经最近是模拟攻击核设施的大规模演习哦，他最近做了这些演习哦，其中一次还是用以色列 F-35 隐形战机去演练突破伊朗的防空系统，那另外一次是用长途奔袭的方式进行轰炸。自伊朗打造核设施取得实质进展以来，以色列一直把打击目标设定在福尔多和纳塔兹这两座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核设施哦。不过呢，以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不是像之前两次的经验这么样的容易？那首先，伊朗的核设施比较分散，也都在山区的隐秘地堡内。那以色列距伊朗比较远，那执行任务的战机势必要进行空中加油。那如果要长途飞行，必携带具有精确制导的重型钻地炸弹 GBU-57 的这个战机啊，可能要用以色列最新订购的 F-15EX 战机，它能携带 1.8 万磅的燃油，还有3万磅的武器。即便是这样，长途奔袭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还是非常艰巨而且危险，而且危险。基本上呢，这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也警告，他说以色列如果做出这个激烈的反应，可能会让局势快速的升级，因为加萨已经在加萨跟哈马斯开战了，那再开一条对伊朗的战线，其实也不是明智之举，何况这个以色列在加萨的行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一个反感。哇，那以色列有没有办法蛮干？有没有办法蛮干？那如何用比较简单而不会扩大冲突的方式对这个伊朗进行报复？其实是相当难以选择的。那不过这一次的一个战争冲突导致恐慌指数的飙高，那美 S&P 500跌破主要的技术支撑哦，所以现在大家也在担心说，最后美国会不会因为战争的关系，然后油价的一个高涨，然后导致这个通膨持续的升温，那因此不降息甚至升息，有没有可能哦？那按照过往战事对美国 S&P 500的影响，其实也没有显著的规律哦，没有显著的规律，有时候先前面是跌的，后面又涨回来，有时候前面是涨，后面又跌下去，但是重点其实还是在战争一旦结束，其实对股市来讲这个利空就消弭了嘛。但是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通膨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联总会甚至有没有可能大幅度重新回到升息的一个轨道，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通膨压不下来，又因为战争的关系原油价格的升温导致通膨的一个复燃，那真的要走到升息这条路的话，那对股市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那美国前财长桑默斯也示警，说恐怕会升息，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就巴克莱来讲，认为升息降息还是有可还是会啦，只是说时间延后，可能落到九月去，落到九月去。那扎达也认为说还是会降息啦，只是原本他们认为四次，现在可能认为是两次吧，大概是这样。那只是说如果这个冲突持续的升温的话，那摩根大通也示警经济的三大威胁，当然第一个就是战争，那第二个呢是通膨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联准会的政策 一直没有明显的这个答案。好，那目前联准会让每个月高达950亿美元所持的债券到期后啊，他就不再把赎回的资金啊重新投资来减轻通膨的压力。那资产负债表自2022年6月以来也累计缩减了 1.5 兆美元。所以外界现在预期联准会未来几个月会减慢紧缩宽松措施的一个速度。哦，但是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还是会继续缩小。哦，那通膨跟战争的因素也让经济前景啊带来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哦，那这些因素要怎么结束其实可能越来越困难。哦，那如果基准利率持续的上升有没有可能导致这个股市的一个崩盘，这个也是我们要担心的一个事情。好，那不管怎么样哦，那如果你有在做投资，我相信每天盘前盘中盘后都希望有一个讯息来跟大家做提醒的话，那也鼓励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盘前会有国际金融市场的整理，有助于你观察开盘以后的变化。盘中我们会针对大人有大量的强势股，哦，跟大家做分享。盘后我们会针对重要的这个产业的主流，哦，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跟提醒。哦，那所以加我们的 LINE， 然后同时输入168，哦，那来领取我们这一次要给粉丝的大礼包。